师父、各位法师、各位居士，阿弥陀佛。法言浅谈，今天是第29堂课。我们上一次跟大家一起讨论到，就是入法界品当中有两会，一个是本会顿入法界，进入法界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如来会顿入法界，那么渐入就是第二个菩萨会。那既然叫渐入，怎么样渐入呢？就有五相来说明这个末会的部分。那么五相当中呢，第一相就是即位修行相，就是借着一个善知识啊，或者是有当中也有两个善知识的来代表那个位置，来说明那个位置的法门，所以叫做即位修行相。那么即位修行相从文殊菩萨开始，一直到普贤菩萨的部分，我们在上一次呢讲过实信实住的部分。在整个华严经当中讲这个位次，菩萨的位次，就是性解行证当中呢，其实我们说过有三次说明菩萨的位置。那三次呢，就是第一次在解的地方，那也就是经文最多的，就是深解因果当中啊，有次第因果跟平等因果。那么次第因果当中，从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每一个位置都有说明它的内容，就次第的说明，那个是深解的部分，也就是从第二会到第七会。深解以后，我们知道要成行，光说不练不行，所以有成行因果。那么成行因果就是第八会的离世间品，普慧菩萨的200问，就是问这个怎么行菩萨行。然后他问的内容里面，他很有层次的，他问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的行，所以在那里面呢，又再说一次六位的修行方法。但是呢，他跟前面的解就不一样了，虽然同样讲位置，那前面的这个地方呢，说的是解的因果，那么到离世间品讲的是行的六位因果，我们现在所说的是证悟的因果，也是一样有六位啊，六个位置。那么六个位置，说到六个位置的实性、实住、实回向、实地的等觉，这个位置它所说明的内容跟前面的六位有什么不一样？前面的是讲解的因果，再来是行的因果，解行都成就了以后，到证悟的时候，就是确实证到这个境界。就是前面都具备了以后，然后进入到这个证悟因果，所以三次来说明，表面上看起来它的说明的位置都是实住、实行、实回向等等，但是它的内容有互相呼应，也有它重点不一样的地方。那既然有这个六个位置，为什么前面讲一次，中间讲一次，后面要再讲一次？它里面的含义有很多，那我们所能了解的最基本的就是说，要解跟行到达相应层次的时候，呼应了以后呢，然后进入到正路就很容易。所以在初住的解跟行相配合以后，就进入到初住的位置，这样子来相配合的。所以李长者他在解释前面的解跟行的时候，他刚好倒过来，他是拿后面的解脱门来说明前面的解跟行的。他说后面善财参哪一个善知识，他所得的法门是这个样子的法门，所以我们今天来解释他的解跟解释他的行，他是从后面来相联合的。那同时呢，也告诉我们，就是这是孟山老和尚说的，为什么要说三次？就我们的了解来说，就是说三次主要就是讲一遍没有做到，再去练习，练习的做的还不好再重来。所以他告诉我们，不是说我讲完了就结束了，就是没有做到，或者是做不好，或者根本没有做的时候怎么办呢？就是再重做再重做再重来。 那因此用这个理论来讲的时候，其实不是只有三遍，只要进入到这个证入因果的位置的话，解根行其实不是两次的，是无数次，无数次的解行的这种深入跟磨练啊，跟淘汰，然后今天呢就是能够不管是顿入或者是渐入到法界来说，那这里面呢孟山老和尚讲的意思就是再重来，再重来。那现在呢我们看看为什么又在讲文殊慈信，然后吉祥比丘又讲出处，又再重讲，再重讲就是前面的部分再复习，然后再了解说他的每一个位置呢，他有他必须要具备的那种功力，还有他的境界，所以一再的在验证我们的功夫，同时也说明解跟行可以讲，就是你解到什么样子的程度，或者行你做到什么样子的程度。但是证入呢，证入到初住，证入到总觉，你怎么知道证入到那个位置？如果教法的时候要怎么样来说明这个证入到菩萨位的那个层次？所以在华严经里面的一个善巧，所以说明是证入的时候，它是不再跟前面一样就是讲理论了，他在这个证入的因果当中呢，他又请了善财童子来做表率，来说明证入啊，善财从实性，然后实住实行实会相，然后一层一层往上去来说明证入这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实践者，这一个实践者呢就是一个修道者的一个模范，这一位模范呢是告诉我们说，你有那个修道的热忱的时候，你所前面具备的资粮，然后呢来体现后面的证入的位置，是确有其人，确有其事，而且确实可行的。所以他就不是空泛的讲，而是有一位修行者来做修行的模范代表。所以我们看到上次前两次已经进入到这个实住位置的时候，再回头来讲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到正路在讲位置的时候不一样。为什么呢？善财童子在前面的这八会都没有出现过啊，都没有出现过，所以他并不表示我们前面讲的说啊有性解心，然后今天正路，他只有在正的地方出现。所以我们讨论到说这个善财到底是谁的时候，我们又说善财其实在任何一个位置都有可能啊，随在即是啊，他在初住就是初住位，然后初住位就正路到初住位，然后他在回向位第六回向，那在回向位的时候呢，他在解心的回向，然后就证入到回向位。所以善财有很多，有无量无边啊，他所代表的呢就是所有的修行者如果要往上升进的时候，就像善财童子一样，就是要做这种修道的历练跟层次，而每一个法门呢都要确实证入，而不是只有解跟行。当然行我们说我们就去做，但是做到什么样程度叫做入，就是在善财的这个地方。那善财童子他虽然前面没有出现，在解跟行的地方没有出现，但是他在证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他在文殊菩萨的这个第一位善知识那个地方，因为他自己的宿世因缘哈，善根成熟，所以他在碰到这么善知识的时候，他在善知识文殊菩萨的身上呢，他得到根本智，就开发根本智，而因为文殊菩萨的指导，他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所以在实性位的时候，他所得的法门呢，就是实性的这个性位。实性呢在文殊菩萨那个地方他就完全得到了，那他呢在那个地方呢，他是能够发菩提心，得实性位，开根本智，然后借由文殊菩萨说你已经得实性位了，然后你再去参初住。所以之后每一个善知识他到那个位置的时候，他会说我已发，就是所以我们要进入初住、二住、三住、四住，就是第一个基本条件一定是像善财一样，你一定是已经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才有资格学后面的这个菩萨的位置。所以一定说先说明我已发这个菩提心，然后后面呢他会说初住我不知道怎么学，然后请善知识教。所以吉祥云比丘他代表初住的位置，当他参完吉祥云比丘的时候，就是初住位置的时候，他就证得初住位置。当他 参访第二位善知识的时候，他就正到二祖的位置。所以参访那位善知识，那位善知识跟他说的解脱法门，他在那个地方他就得到那个法门，而就证入那个位置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讲说以善财来做一个代表，然后告诉我们他一生成就，讲一生成佛，从文殊菩萨开始一直往上，一直到最后参普贤菩萨，然后一生成佛。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到入法界品还要再说一次六位因果。那这个六位因果里面呢，主要就是确实就是一直上去了啊，一直上到这个成佛的位置，从凡夫一直到成佛，在善财童子的身上来展现出来。那也是我们每一个修行人在他身上要学到的部分，就是他在那个善知识那里他就学到那个法门，那么那个法门他学到以后他就证得了那个位置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说明这个跟前面的解的因果、行的因果跟证的因果有关系，但是不一样啊。我们上一次呢是把这个十住位，就是文殊菩萨十信，个人代表十信位置，然后十住呢有十位善知识来代表他的位置，前三位呢都是代表三宝，吉祥云、比丘，然后表的这个是定啊、念佛，三宝三学，这个都是在前三位，然后由比丘来代表住持佛法，就是我们复习前面三位的。然后在十住位当中呢，有两位是讲念佛法的，一个是第一位的吉祥云、比丘，还有第五位的谢托长者，讲的是唯心念佛，说明念佛在华严经当中呢是很重要的一个华严念佛的方法。然后呢第九住的地方我们说到逆行的菩萨，就是胜热婆罗门，他所示现的是三毒的痴，贪嗔痴的痴。那我们今天会讲到这个嗔，甘露火王的称。所以十住十行十回向当中都有一位菩萨以逆行来说明逆行也是菩萨道，所以我们因为这个比较不一样有特别拿出来说明的。那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再下来的时候呢，就是十住圆满进入到十行的位置。那十行呢是十位，也是一样十位善知识啊。那这十位善知识所教导的有重点上来说，就是一在我们在解的时候也说明哈，十行的菩萨呢他所特殊修行的是依十度，就菩萨的十度，我们一般说六度，但是华严是以十来表法，所以讲十度。所以第一个欢喜行的话呢，就会讲是用是修施啊，布施，布施这一度。然后第二个的话，饶益行是修持戒，就是一行是以哪一个度来做它的重点啊。那么第一个我们看一下，它是妙见比丘哈，代表的是欢喜行啊，说他所得的法门是菩萨随顺无尽灯解脱门。我们只把这个解脱门是他的科目重点我们说出来一下。那先解释一下为什么叫做妙见啊。那主要他住的国家呢，他住的地方呢是住在三木国，所以他住的地方呢跟他所修的法门跟他的名号都有相应的。所以他为什么是三木呢？这个三木就是慧眼、慈眼跟法眼。因为这个欢喜行所修的是布施，那布施呢有财施、法施跟无畏施。所以财施呢无着以成慧眼，无畏之师已成慈眼，然后法师得成于法眼，由这三眼成就呢，所以他住的这个地方叫三木国。用这个三眼哦，用此三眼来自度度他，那所见无不巧妙，无不不可思议，所以这位比丘呢叫做妙见。这个是在菩萨问名品当中呢，目首菩萨有问福田，我们讲问名品当中呢有十个手嘛，十个手的菩萨，然后他每一个菩萨都有问他的科目内容。那么目首那位菩萨他问的是什么？问福田，那就是修布施以得福田，跟这个地方也是相应的哈。 又施行内尘啊，圣报外现，见无不妙。就是因为他的布施成就了，他的修行是布施，然后因上修布施，然后成就的圣报，就是殊胜的果报，我们等一下会说明，然后得到五种的圣报，所以呢，这个又叫做见无不妙，所以叫做妙见。我们看他这个，我们六科当中，我们大概都是只说正式法界的这一个部分，所以一缘得法啊，就是善财童子见了以后，然后礼敬，然后问这个菩萨说他怎么样修行，然后这个菩萨呢叫正式法界里面告诉他说一缘得法，就是我怎么会得到这一个解脱门的。他说我在这一生当中以38恒河沙数诸如来所清净供养进修梵恨。所以这个是讲后面还有很多的文字，我们只是比较重点说出来一样啊。这个是妙见比丘，他告诉善财童子说，他得到这个解脱门，是因为他在这一个这一生里面，他就在38恒河沙数的这个如来里面呢，他就能够清净这么多的如来，然后清净以后又供养，所以这些如来呢都会对他说法啊，然后他也依教奉行，所以他呢得到这样子的修行法门。然后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说他此生中啊，就是他在这一生里面他就能够碰到38恒河沙数诸如来所，我们一生里面能得到看到三位如来就已经是很殊胜很有福报，那怎么这个妙见比丘他在这一生里面他有能够这样子的福报碰到38恒河沙数诸如来所呢？啊，这个是清凉国师说念结缘融啊，念结缘融，所以你不要用很固定的世间凡夫的这种时间来限制他，说那你这一生里面的年时间呢，其实不可能有这么多的佛可以去供养。他说念结缘融，所以一生供养多佛。那这样子呢，这个是圆教的境界啊，不止华严。在《法华经》里面呢，那个从地涌出品里面也有说到，很多的菩萨从地涌出，然后来供养佛、赞叹佛。当他们供养佛来赞叹佛的时候，他们赞叹佛多久呢？赞叹佛50小节。那50小节当中呢，世尊呢就坐在那地方默然的坐，然后听这些菩萨呢就听他们赞叹，然后大众呢也坐在那个地方默然的坐，听这些从地涌出的菩萨呢在赞佛。所以大家也默然坐，坐多久呢？啊，50小节，我们坐2小时，你说为什么那么久啊？啊，他坐了50小节，啊，经文里面说佛神力故哈，就是大众好像没有感觉到时间那么长，有法喜充满，所以那50小节的感觉是半天一样，犹如半日，所以50小节跟半日是时间是相通的。啊，在这个经教当中呢，就有很多的时节的时自在哈，时间的自在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知见上其实有很多狭隘的部分，所以也不要起怀疑说，哎，怎么有可能呢？这样，然后讲这里入解行深非见闻深，就是他这里面的清净供养进修梵恨，这个是已经解跟行都已经很深了。啊，就是正路，为了他正路到这个出行的，所以前面解跟行的这种，我们也可能见佛清净供养清修梵恨，但是没有办法入到这个出行啊，出行欢喜行的这个部分，因为我们不够深啊，不够深，我们可能也只是见闻深啊，所以我们有这方面的知见，知道说啊，布施很好，很殊胜。可是做也可能做那么一点点，没有它的完全圆满，所以这个里面的清净供养进修梵恨，他清凉国师说这个是入解行深，这个他的这个入里面是解跟行都很深了。所以他妙见比丘他所修的是布施供养，然后他修布施供养以后呢，他所得的法的业用，那上面有13句啊，13句当中都是说一念当中，你看念结缘融，他一念当中呢，一切十方悉皆现前，一切世界悉皆现前，不可说佛刹悉皆现前，佛清净身悉皆现前，不可说诸善内海悉皆现前，有13句哈， 就是在一念里面，这个境界就呈现出来。所以这个是一念中一切现前。所以这一个比丘呢，他所得的法门呢，是属于念觉圆融上面。那他怎么样修呢？他修布施。那布施当中呢，他是戒跟行呢，都已经到达相当的程度以后，自他欢喜，所以是欢喜行。那他千己推证当中呢，他说千己之一哈，就是我只知道这一个法门，布施欢喜这个法门，供养这个法门。那我得到这个法门呢，是叫做什么名字呢？叫做菩萨随顺无尽灯解脱门。也就是说，我们修布施供养的话呢，可以得到菩萨随顺无尽灯解脱门。因此，善财童子他学听了这个法以后，他就进入这个法，然后他就也同时得到菩萨随顺无尽灯解脱门。那么他的供养就是一念当中，他就是无尽灯的供养啊。所以推甚之多当中呢，有十七句。那第一句是总说为什么是无尽灯呢？就是心行坚固，犹如净刚哈。因为在这个四十华严呢，就是我们这个真元本呢，它叫做无尽灯，但是在六十华严，它对这个灯的解释，它灯的解释，它想说金刚灯，他对灯的解释，他不是讲重重无尽的意思，他讲这个灯呢是常照的，就是没有断的，不会断电的，不会没有电池的，是布施所得的这种果报是正如常照，故比金刚。所以他得到了五种殊胜啊，就是解脱门。这五种殊胜哈，经文里面都是有生如来家种族真正。等等，这个都是经文的名字。那么这五种圣呢，都是在解释这一个解脱门的名字啊，解释它为什么它叫做菩萨随顺无尽灯解脱门，用这五种圣来解释这个名字啊。那身家圣这个是总说，又是总说，由于后面的这个报命内置报体跟业用之殊胜，所以生如来家种族真正进入到佛门当中来。然后他是报命圣，就是成就不坏，常住命根啊，常住命根啊，这个是无尽灯的意思哈啊，无尽灯金刚的意思啊，常住嘛，不坏常住。然后日内自胜就是常然自灯，无有净灭，这讲无尽哈。报体胜是其身坚固，不可举坏，又是解释金刚。那业用胜里面普能示现如幻色身，这是解释随顺啊，随顺就是任何所有的色身要度化众生的时候，要布施的时候，要供养的时候，他都能够示现如化色身，十方世界去做供养，去做布施啊。所以这个是讲到这个第一个妙见比丘他的修行法门，然后他所得的解脱成就啊。我们因为第一位，所以我们就是花一点点时间，然后再来的话，我们就进入到第二位，要讲根自在主童子哈。那他所修的就是饶益行，啊，饶益行呢，就是讲三句境界哈，能够自度度他。啊，这根自在主童子很有意思啊，他善财童子参访他的时候，因为这也是一个童子啊，善财童子去参童子，那童子见童子的时候，这个童子在什么地方呢？他是在河渚上聚沙为戏啊，就是这个童子啊，他是在河边，然后在那个地方呢，可能在堆沙堆啊，啊，然后呢弄沙雕沙宝这样子，在那个地方游戏。而为什么用这种表法呢？告诉我们就是沙啊，沙是无限的，那么恒沙的功德是由戒来积集的，然后也表示微细的过他也不会轻视哈，你看他要证入到这个第二行嘛，二行。那么在前面的这个性质远离犯罪垢的时候呢，这个是前面的解行讲的这个行为。然后现在在这个地方就是确实做到呢，恒沙功德呢都能聚集，然后微细的过也不会犯的这个根自在主童子。那他的名字，你看他讲根自在。他讲什么叫根自在呢？就是他六根都自在， 他的六根呢都不会犯戒，这个是名字的得来啊。正四法界当中有应修得法啊，就是他呢说明他自己所得的法门是从哪里学来的呢？跟善财童子一样啊，他就是根本的时候他是文殊师利童子所，那修什么呢？修算术印象啊，算术印象等法。那么他跟文殊师利童子在学算术印象的法的时候，他悟入一切工巧神通智门，他的解脱门是一切工巧神通智。你看他因为持戒哦，然后所有的这个工巧呢他都得到神通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呢，第一个就是戒，修戒的时候他特别讲要有智慧，他的根本师是文殊师利菩萨，所以有智慧就能够护戒，护持你的戒啊。然后因为他是一切工巧神通智门，就是等于这个童子呢，他所有的这个工巧呢都能够通达，所有的技术啊都很善巧，所以讲到他的五明啊都是很通的啊。我们佛门里面有应该说这五明呢都应该要去学的，有身明、音明、一方明、工巧明跟内明啊。那他这个略显五明当中有一些经文就讲他的声明里面的内容，他有通达哪一些啊？音明里面这个文字上当中都有。那这个工巧明当中，我看到他就是这根自在主同者，他也很善于建筑营造，他也很会盖房子。这个是略显五明，那广显他就只讲个两个明哈，第一个就是一方明，第二个是声明。这两个特别说，我们今天的十行菩萨当中有两位菩萨特别讲到生病的问题啊，所以很切实实际我们的需要啊。那这一位呢，这一位根自在主童子他就广医方明啊，就是他呢就能够治病的。那他的治病呢就是治根本烦恼，就是治内烦恼的，就是讲抓贼哈，请贼要请王。那因为他是根自在主嘛，你为什么能够根自在，他里面的那个烦恼头呢他能够降服，他能够自断，所以他能够自内烦恼。所以在这个根自在主童子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为什么会有烦恼呢？烦恼因起，所以你为什么会有烦恼呢？他在这个华严经里面，为什么华严是唯识的必须要读的经教之一，六经十一论，唯识的六经十一论其中有一个就是华严经，因为华严经里面对唯识也是阐述的非常多啊。在这个地方就是讲到自内烦恼，烦恼引起，什么烦恼起来的，告诉我们因为障事转变，就是我今天呢为什么会起烦恼，起贪，眼见色会贪，见色会贪，那眼为什么会去见色，用眼色来比眼色为什么去，那一般唯识来说是眼识九缘身啊，但是在华严它这个地方是眼识是四缘身，那它有它的深意啊，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些因缘种子啊，然后要有一些根，或者你才会见到这个色，因为见到色以后才作意起贪啊，所以这个是缘起而生的这个法。那烦恼因起的时候，是因为这个万法障事的转变，这个就里面讲的东西就更深入了哈。那所以烦恼因起，他在这个地方先说一个总标，就是障事的转变了哈，事变啊。那现其本末，为什么会事变，就是迷真起妄，最根本的缘就是被真迷掉了，然后认假为真，取妄的嘛，取妄的啊，把主人赶出去了，然后当佣人起来做皇帝。哎，那迷真取妄呢是怎么回事呢？他的这个迷，他的这个迷的源头在这个经文里面，他有讲七八，就是前七世跟第八世两个，前七世跟第八世其实呢两个的升起是互相因缘升起的，可是彼此是一体的，然后辗转呈现出来的时候彼此又不相知啊，所以这个是迷真起妄在这里面啊，所以这个是讲到显其本末的 的地方，那他讲的那个本末，那个本是讲第八识，第八识的转变啊，事变里面变成前七识。但是第八识变前七识的时候呢，第八识不认识前七识，第七识也不认识第八识。这个用现在比喻来说哈，就是父母生儿女，父母也不认识儿女，儿女也不认识父母，两个哈其实是一体的，有因缘的关系，但是彼此啊就是互不相知啊，合而起而各不相知，然后就各奔前程了，各自造业。这个是显其本末，然后劫叹难测，就是讲说我们每一个众生呢都有这一些的病因病缘跟病相，但是呢我们自己因为互不相知呢，所以我们不知道，所以讲唯佛能治啊，令永不生啊。啊，这里面经文讲说连于法的声闻辟支佛都不知道，更何况凡夫外道。所以这个根自在同时，他讲的广义方名是讲自心的真妄本末，就是整部的大圣起信论。哦，这个的部分呢，就是整个的大圣起讲自心的真妄本末的部分。这个说完了以后，他也讲到他也很精通声明，声明里面他用数目来说明他对声明的了解哈。那这个文里面啊，说明是144数，那总共的数目呢有144个。那这里为什么讲156呢？因为前面的有1到10，然后再加百跟千这个数目的那个位置，所以总共有156个数。到最后一个数，第156个数是叫做不可说不可说转，这个的部分啊，所以总共100，那他都很清楚，所以他的数学非常好，比我们的电脑还好。所以当我们如果参到跟自在主同子，当我们参到二行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的这个数学也应该有这么好。所以有人如果说他是二行菩萨的话，叫他教我们数学，看他会不会，这个很可以勘验哈。所以这个是他一定会通达。那新南国师说哈，这个是二行菩萨他的能力。那么我们这个地方中土的算法，我们的数学，在中国当中呢，我们的数学的单位啊，总共有多少位哈？大家不知道数学常识当中呢，我们大概都会知道说有十、百、千、万、亿、兆，然后。所以这个是一个单位，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嘛，哈，这个是怎么这么一个位置，就是一个数学的单位。那我们在中国呢，古人的算术的单位有多少个呢？就是以前的人他的数学能够算到多少呢？有23个，所以我们是今天好像是，我们只算到第六个啊，所以总共23个他的都可以算得出来的，啊，都可以记录下来。那第23个的位置呢，就是叫做正宅，就是最后这两个名字叫做正宅。为什么叫宅呢？这个宅呢，因为这个数目，中国人说这个数目哈，天地不能载，就是这个数目之大哈，这个天地已经放不下它了啊。那你看，23个位置都已经放不下，然后我们华严的数目有多少个位置呢？156个位置。这个是告诉我们的更是在同时哈，它是什么样子的算法。而且它这是当中的算法，大家要会看经文哦。它在当中啊，它说前面的它这种敬畏的方法哈，敬畏的方法有十遍、百遍哈、倍遍啊，就是乘以十，或乘以百，或者乘以倍，哈，对。那我们整个经文里面，他说前两个数是百遍，后面全部是倍遍。我要讲出来，就是当我们念的时候，你不要念得很快乐，就要念过去，你不知道什么意思啊。那他在他前面的时候，他说哈，百千为一落差，哈，然后一百落差为一俱之，这两个的是中等数，就是百遍，啊，百遍嘛，啊，
然后后面呢就是祭司，祭司为阿伊多，阿伊多，阿伊多为哪一他，哪一他，哪一他为多少，那个是倍倍变了。前两个是百百变，后面的是倍倍变。我看到这个，我说我们还没看到这一个地方呢，金良博士实在是不是有一点厉害，实在是很厉害，觉得这个数学也要很好哈。那这个是讲到根自在属童子啊，他所显的这个真名跟这个一方名的部分。然后再下来我们要讲到第三位，我们可能就无为逆行啊，遍具足忧国仪，他得到的是菩萨无尽福德藏解脱门啊。这一位忧国仪呢，他很殊胜，什么很殊胜呢？他的这个福报坦现。为什么叫无尽福德藏？就善财童子去参访他的时候，发觉他没有什么，他只有他的座位前放了一个小容器。然后他能够修得到什么样子呢？就十方来的那个人呢，要求他的布施的时候，在那小容器里面出来呢，无尽的供养物来满一切众生的需求哈。那我们看到这个遍具足忧国仪，他的这个福德非常的大哈，所以出无尽的福德。为什么能够出无尽的福德呢？因为遍具足忧国仪他修的是无为逆行，也就是他修的是十度当中的忍辱。到这个证入法界的时候，这个是法忍称法界性，所以他也没有所谓的忍，他也没有很硬的在忍，是法忍称性，所以招感的果报是无尽的福德藏。而这无尽福德藏是非常的不可思议，就是一小气当中呢，这个一就是多，多就是一，他出的东西呢是用无不应啊，应无不骗，所以这个讲证入的境界啊。第四位呢是具足智长者，他是无屈饶行啊，他所得的解脱法门跟前面第三位的法门呢有一点类似啊，他是随意出生福德藏解脱门啊。所以第三位这个忧国仪呢，他是无尽福德藏，那这个具足长者呢，他是随意出生。哎，他什么随意出生福德藏呢？他讲说这一位长者啊，如果要来跟他要求他的任何的布施的时候呢，他是满众生的愿啊，虚衣与衣，虚食与食，种种衣服，然后不止事事供养，璎珞花幔烧香涂香，金银珍珠象马牛羊，病源汤药，一切都你要什么他就给什么啊。那这是福德藏，但是他怎么能够出生福德藏？怎么能够出生这样子的大布施大供养呢？而且是随意出生。那么随意怎么样的随意出生法呢？在经文里面说，站在童子来见他的时候，他说你知道我怎么随意出生这些福德吗？居住长者说哈，你看看啊，你仔细看，我不是啊，堆积很多财产在那个地方，然后要来的人就给人家，不是的。前面那个具足忧国仪是他前面有一个小器皿，然后器皿里面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个具足智长者呢，他连那个小器皿都没有啊，他怎么来布施呢？他仰望虚空，抬头一看呢、啊，抬头一看呢、啊，然后如其所念，他想要什么，那个东西就从空而下，流到居士的手中，那比现在变魔术还厉害啊。所以他到他手中以后，他就随时布施给这个需要的人。那这个呢是在讲说，为什么他仰望虚空呢？这个长者来教导善财童子的是，其实你的无尽福德藏从什么地方出现的？空里面出现的，空中出妙有啊，是无限量的，无限量。所以无尽的法财呢，就是在空里面它都已经就具备了，像我们本性里面具足无量的功德，就是 在这个具足智长者里面说，那怎么样能够得到 你空中具足，我道理知道怎么样能够仰望虚空，然后所有的这个虚一以一，虚实以实，你看到的时候通通下来呢，具足智长者他是无屈饶行，是修行什么精进啊，说空中出有，但是要精进，所以法义无穷，没办法说很多啊。师父说你最好不要超过时间，没办法，一定会超过时间，因为这里面念过去，我们光念过去里面的味道就都已经很有意思啊。然后第五位尊法宝记长者哈，这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长者，他代表的第五无痴乱行啊，就是修定功，然后呢受集法界哈，甚至法界当中呢，他就还没有说法当中呢，他先拉着善财哈，你看看我住的地方哈，看看我住的地方很殊胜哦，不一样，怎么样不一样呢？他住的地方古代啊，其实也有高楼啊，他住的地方是十层的楼阁。那十层楼阁当中每一层楼阁呢都不一样的内容都不一样，那最下的地方最底层的时候他就看到都在施饮食，第二个在施衣服财宝，第三个在施宝庄严记，第四个在施财女，从第五层楼开始都是菩萨聚集，就第五层楼是五地菩萨住的，第六层楼是六地菩萨住的，一直一直到上面，但是我们不要用这样以此类推哈，啊，那第十层就是十地菩萨，不是的，经文要仔细看哦，第十层是如来菩萨住的，所以第八层的地方是两个地住一个地方啊，第八、第九地住第八层啊，那十地跟等觉住第九层，然后第十层是如来位，所以从凡到圣，善财童子就看到每一地他的殊胜庄严的内容，用他的居住的庄严来说明他的法，就问说，哎，为什么你有这样子的殊胜庄严的这个楼阁啊？这个尊法宝记长者哈，他说哈，他说我有这样子的福报跟这样子的居所庄严是有因缘的。那什么样子的因缘？他就告诉他。曾经有佛，他碰到一尊佛出世的时候，他听到佛要走过他们家的这个路来的时候呢，他非常非常的欢喜心，非常的高兴庆幸，所以他在佛要过来的时候呢，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奏妙音乐，烧一丸香以为供养，所以他就做了这个事情啊。这个都是在学哈，我们要学他把握机会啊。佛要来的时候你要能够做什么，所以他当时呢就奏妙音乐，烧一丸香以为供养，那除了供养之外呢，他当时用这个供养回向三个地方发心善愿，发三个愿，第一个他希望愿永离贫穷困苦，第二个愿常见诸佛菩萨，第三个愿恒闻诸佛正法，就是他当时发的这个愿，因为他发的这三个愿结果求因啊，由是因缘，所以得到这样子的果报啊，所以所居住的这个地方呢，你看远离贫穷困苦，所以下面他都可以布施啊，任何众生他要的，然后呢上面五地以上都有有菩萨，然后有第十层的地方呢有佛啊，诸佛在那个地方说法，所以清凉大师他就说，他说一丸微音呢，这个我取下来的就是说蛮重要的这个解释的书内容啊，当然里面还有很多的意趣，但是实在我们用赶的哈，用赶的，所以你要赶上来啊，但是这个地方很重要，就是我们如果说要走那种最快的方法的时候，这个重点跟关键点哈要能够了解。他说哈，一丸微音哈，愿力报胜啊！你只做了那么一点点，但是因为你有发愿，有发愿的这个力，你的果报就这么殊胜。然后有表万恨浑融无碍，这个是讲华严的无尽缘起，就是你任何的一个善行都在法界当中，是乘法界的。那怎么样能够感得到这个乘法界性呢？你那个心
就是你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那个心一定有一个方向，就是发起向佛。我们前面讲念佛法门的时候，有第一个就是讲向佛，才讲念佛，才讲见佛。所以第一个你一定要向佛，就是发起向佛，则随一行无不具足，何果不成？就是你看到他只烧了一丸香哦，连一根都没有，只有一丸香的时候，他就有这样十层楼阁的果报。所以这个是讲他的殊胜，也是讲华严的不可思议。那么讲到这一个部分的时候，孟参老和尚他有讲到，他说我们看到这样好像很殊胜很微妙，但是要知道里面的关键重点在什么地方。就同样的，我们也可能都在烧香啊，同样的我们很可能也都在唱诵，同样我们也可能在念佛，同样我们可能在拜佛诵经，乃至同样我们都在这个地方听经，就是同样的一件事项。但是那个因像是一样，但是那个因就要回到这个差别因果上。同样的事项，但是那个发心的那个因，你做任何佛事，佛的三宝事哦，你那个因上的差别感知果报的不同啊，所以这里面是很重要的。所以你看一丸微因哦，后面我们在那个青莲花长者哈，他是卖香的，卖香，他里面也是在讲到那个香的这个修行方法里面，那里面也告诉我们说，你所种的、所修的是这么一点点，但是你只要那个因是佛因，你感的就是佛果。如果说的向上是三宝事，但是那个因是三途因。三途因感的是三途果。为什么灌顶续法大师他在大师是念佛圆通章里面，他会说到我们念佛同样是念佛，但是一百种果报，上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上品上生，下至到地狱去，一百种不一样，差别不一样，都是念佛。所以孟传老和尚他在这个地方，你那个差别因的那个地方要注意，我们在做的时候那个因是佛因还是三途因。人哦不知道是我们是到底是什么因，但是佛菩萨都会知道。那他举了一个公案，他在这个华严浅谈当中他举了一个公案，他讲到说给我们做警惕。他说有一个法师才四十多岁，然后病得很严重，就找老和尚跟他抱怨。他说啊，我这么修行，我又布施又放生啊，我也印经啊，做了很多很多的善事，为什么我还生病，病得这么严重啊？意思就是佛菩萨为什么没有保佑我，为什么让我呀受这么大的苦。孟山老和尚听到他这样来跟他说的时候，他只跟他讲了四个字，那四个字是什么呢？如果你碰到这样子的众生来跟你说的时候，或者说我们自己是这样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样子的想法？这个老法师很有智慧啊，他只跟那个病比丘说前功尽弃啊，就讲善因了。他说你今天的那个病，你要拿这个说我做了这么多，说我又为什么是这样子。他说你为什么抱怨的心、怀疑的心，那个都是没什么意义，为什么没有惭愧的心，没有报恩的心，乃至没有带众生苦的心，就是我得这样苦，希望这样痛，希望一切众生都不要受这个苦。就同样那一念之差呢，所感的果报就不一样。在这个一丸之报，我因为这个地方讲舍一得万报，舍一得万报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烧一丸香得到这样殊胜的果报，这是正入因果。那正入因果里面它有我们看得很漂亮哈，就是他烧一丸香，我们烧了一堆香哈，那有没有这样子的百层哦千层的楼阁从地而起啊，要知道它的重点所在，这是华严境界。那它的关键当然是它的发起向佛， 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的心思是不是心向着佛的？那么抱愿力有没有发愿？发愿。所以昨天那个参加集里面，欧一大师的文章里面，他讲到那两句话，他讲到一念偷心，万劫轮沉沦。一念偷心呢，也就是我们现在讲说一念的善心好像很殊胜，但是一念的那个偷心呢、啊，就是偷偷的呢。别人没看到的随便的那个都是我们修行不相应的这个地方。那这个是尊法宝记长者啊所教的这个菩萨无障碍普遍庄严福德藏解脱门。那么下面呢就是善现行般若啊，是普眼长者，又叫做普遍眼啊，普遍眼长者。那讲般若现行，它的般若是遍照，所以叫做普眼，所以在一法当中就能够见一切法。那这一个要呼应到二柱海云比丘，他得的法门叫做普眼法门。那这个普眼长者就跟他有这个相通的这个地方。那这个普眼长者，因为他的是般若法门，代表的是学般若，所以一样啊，他也跟这个跟自在主童子一样，他把他的本师拉出来说哈、啊，他说我昔曾于文殊师利童子所修学了知哈、啊，了知他的就是他的本师啊，他跟文殊师利菩萨学的，学什么呢？哎，学般若啊，般若从什么地方感受得到他的般若呢？这一位普遍眼长者呢，他所得的法门呢，他的特长，他的专业。了知并起根本殊妙一方啊，诸香药法。所以这个普遍眼长者呢，他有两个专业，一个呢就是他对病，他是一个很好的医生，良医；第二个呢，他对香呢，他也很精通。所以这个是说明他的特长。那下面呢，一方断惑，便知香用。香用的地方他讲的很少，他只说明十种香的内容。那最主要他是在讲这个定的问题啊，那跟前面的就不一样，跟前面是在讲真妄根本。这个地方哈、啊，普眼长者他所说的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内容，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生病，那我们有病的时候要怎么去看医生，病的呢严重不严重啊，到底跟时节因缘有没有关系，他这里面都讲了很多啊，你看他总明劝学啊，就是说你要学会知道是病的内容。那善财童子呢，他就很疑惑，他说长者啊，我现在问你是云何学菩萨行，云何修菩萨道，你怎么叫我去过行配甲油啊哈？善财童子有这个疑惑，这个总明劝学嘛，总明劝学里面说你还是要学，为什么要学呢？长者说，如果我们要修学菩萨道的人，你身体有病的话，你心就不安，你心不安你就没有办法修波罗蜜。所以呢，为什么要把身体医好呢？因为身体如果不医好的话，这个身体会障我们的修行菩提，由障菩提哈，不须自断。大前提啊，就是我们要把身体顾好的原因是什么？不是为了长命百岁，哈，是为了要修行，因为修行要有好的身体，所以这个是心态上先要了解。说治病的原因是这样，那他的病相是怎么样呢？病相是你看有没有病的话呢？他就是讲病因呢、啊，他这里面有讲外四脏哈，就是外面的这个四脏哈，风黄痰热。是内四大是鬼内蛊毒，是病相。你看你是四大不调，还是你里面有问题？这个是要会看啊。那怎么样去治呢？有病相的话呢，那怎么样去治呢？说先看清楚到底是怎么生病的。那它这里面有法说跟比喻啊，那比喻我们就不讲。那法说里面他说生病里面哈有三种可能，第一个四大生四病啊，我们的身体的四大不调，所以呢产生了四种病状啊。
那这四个种病有哪四种呢？就是有身体的毛病啊，就像前面讲的风黄痰热啊，还有心理的毛病，就好像前面的鬼魅蛊毒或者是癫狂心乱，这是心病。这是啊，还有一种是客病，客病就不是生病，也不是心病，不是你自己的问题，是外来的啊，外来，譬如说车祸了，或者是刀杖了，或者他这里面讲动作过劳，做行骗啊，买挂病啊，这个叫做客病。还有一种是具有病，就是以上都有，你一直要挂好几科啊，要挂生的，也要挂心的，也要挂客的，啊，他讲得很清楚。那，啊，这个是只有一种哦，就是横说里面四大生是，还有尘毛啊，尘毛，这个普愿长者哈，啊，他说不止身心有病，还有我们身上有身体的那个毛孔，毛本身跟毛孔这两个都会使我们生病啊，所以我们现在讲的细菌感染啊，有很多的这个微生物啊，它这里面各三俱值啊，就是三亿啊，那总共有六亿的这个就是微生细菌啊，会感染的。然后再来就是讲五大性的啊，就是坚湿软动空啊，地水火风空啊，地水火风空，所以这个是五大，这个五大都会生病，所以要当医生不容易，这种爱掉哈，到底是四大生治病还是五大的地水火风空啊？这个，然后地大里面，我们讲一个五大里面的第一个地大，地大就是我们身体上面的那个坚硬性，然后它这里面讲身体的骨头有多少个呢？360个骨头。啊，360个骨头里面哪一个骨头不好哈？去胃掉哈，去刮掉哈，还是去生骨刺哈，都会发病，都爱看医生。那个病因有很多可能啊，这里讲生骨360很有意思哦。我去查医学里面啊，他讲是人体的骨头是206，那小孩子比较多，好，后来长大以后呢，他就把它复合起来，然后呢，小孩子呢大概只有306左右。可是因为骨头上面还有负的骨头啊，正负的负啊，负的骨头还有小的骨头，所以他讲的生骨360很厉害啊。然后水大湿润哈，会感冒哈，软的火大会发烧啊，这个是风大啊，这个是气喘啊。然后空大里面翘隙啊，就是你那个肠子还不能堵住啊，一定要让它保持畅通。所以这是五大，所以他要知道阴象是怎么样，他都知道。这个普愿长者的意思说他都知道。然后只有这个现象吗？没有，他说你这些病都要去配合五个时间。什么叫五个时间呢？叫做外五时跟内五时。什么叫外五时呢？外五时是共业的五时，就是你现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时节因缘呐，啊，我们现在这是什么样子的大环境，是属于简洁的，然后呢是属于众生福报比较差的，所以有很多的天灾人祸啊，要配合这个说。那内五时就是说，假如我们生病啊，譬如说骨头断掉。骨头断掉，那要去看看内五十里面呢，你是属于什么位置？所以内五十就是你是年龄层是在哪里？好，哦，还有婴儿位哈，有幼童位，有壮年位，有衰老位，有死位啊。如果是幼童位的话，那个骨头很快会恢复；如果衰老位的话，时间会比较久；那如果死位的话，就不用医了。所以那个生病要配合内五十外五十，再配合你前面的这些哈，就是广说音象。然后他不是讲了那个啊，医学常识很多以后，最重要他可以治病的，所以治病比较重要哈。这个普愿长者很厉害啊，他讲了那么多的病的时候呢，他说怎么样病治生病，身体的毛病怎么治呢？很简单，看前面讲的什么四大五大什么尘毛，他说身体的毛病啊，第一个断食。啊，由素食生啊，就吃太多了，所以破病了。就叫我们啊，少量知足啊，不要吃太多。还有一个叫我们多做一点事情，这我没写下来，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写。就说因为哈，这富贵的人比较会生病，如果是贫苦的人呢，病比较少，因为他比较劳动比较多啊。所以你要生病的话呢，哎，就是你做行救了。 啊，生病要这样子医里面，他心病啊，心病里面我只写一个五行心观，因为里面它都很多的，它最主要就是要知道你的心的病在什么地方的话，要看你的习气啊，还有烦恼在什么地方，那要用五行心观根本来治病，然后后面有十波罗蜜来治病，所以这个是讲。普眼长者，那你如果真的想要了解我们怎么样做医生，怎么样治自己的病，跟怎么样来医众生的病的话呢，请大家看一下普眼长者善现行的经文内容，里面写的比这里面还多还精彩啊！所以这个是有后面有讲说香十种香哈，然后清凉长者说哈，普眼长者呢，他得的法门是。令一切众生哈，令一切众生普见诸佛供养欢喜法门，那就是从后面的这个香开始说了啊，就是你要供养欢喜，用香来供养。那怎么能够供养欢喜呢？你要身心病都要除啊，没有病啊，然后得个乐二世乐，就是这一生也很快乐，来生也很快乐，因为没病嘛。一定很快乐，所以很欢喜，然后用香囊供养，然后供养以后得十佛身，何佛不见，所以最重要还是见佛啊，是这个法门呢、啊，是说明一身心病，然后供养佛见佛啊，这个是普眼长者的善现行。第七的无着行的甘露佛王。我们讲贪嗔痴啊，上次讲到的是痴，那么实行呢，它有一个代表的是甘露火王，它所表的位置是无着行，它所得的解脱法门是菩萨如幻解脱变化门啊，在这个讲义上面，善财童子啊，去求后有啊，就是前面的普眼长者教他说，我只知道这样，然后你再去求。另外的善知识，那么有一位甘露佛王，你去问他学菩萨行修菩萨道，所以呢他就很听话的去求后有，那去求后有当中呢，还没有见到甘露佛王，还没有得到这个善知识的教导之前呢，在这个第七行的这个地方呢，有一大段的经文篇幅来说明伴有指导，所以其实呢，甘露王所说的法门的经文占的篇幅很少，但是他的这个在路上哈、啊，在路上碰到的一个路旁的人，听他说，哎，你要去见谁？他说见甘露佛王，啊，要学菩萨行。他说听到他要求甘露佛王的时候，他说你太聪明了啊、哦！我告诉你们，那是我们的国王，那他有什么德行呢、啊？他就讲了很多的这个甘露佛王的。德行花了很多的篇幅，那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篇幅？那这个是因为讲了那么多，到善财童子去见到甘露佛王的时候，还是起了疑惑，跟前面的这个圣热婆罗门一样，这个是菩萨行吗？啊，这个贪嗔痴三位三智士当中，前面两位。都有前行，就是有人来做指导，先消除他的疑惑。我们在圣热婆罗门那个地方有看到，那么这甘露佛王的这个地方有伴有引导，告诉他是甘露佛王的德行。到那个法术密多尼的时候就没有了，就直接进入了哈、啊。所以他有一层一层的意识跟进入当中。那我们先讲他的伴有指导，前面的都是这个伴有指导的那个部分。他就问这个同伴啊，就是路边的这个人呢、啊，问他说为什么他叫做甘露火王的这个名字？所以从这个名字你就知道他的这个行径哈、啊。他说我王具足七支啊，就是他呢具足。身体啊，身体里面啊，说从头一直到脚呢，都很圆满的，而当中呢都有代表的这个法义。然后具足这七支都很圆满，里面它是行中道化，最主要它行中道化。怎么样要行中道化呢？就是它对善跟恶呢都有很明确的赏善治恶啊，就是它自罚恶人消其过患，犹如烈火啊，发 毫不加颜色，像火一样，就把它这个恶人呢，就把它烧尽。然后对善人呢，安设善人以及快乐，譬如甘露，所以它叫做甘露火。对善跟对恶就是很明确的。然后说他是国王的德行呢，在长行跟祭奉两部分啊。那长行的部分呢，他先说他有九德啊，他有九种的德行，他所以他能够转王轮，他能够对这个国家的治理呢，都治理得非常好，然后外面的这个邻国呢，都能够很臣服他，然后随时应供都没有问题，这是九德。然后最重要，他自己本身呢，具足二德哈，二德包含正化，当中有内德跟外德，所以这段的经文很多。那内德里面讲究他的易熟暴脾，里面有八种哈，他的这个甘露火，他的种族寿命自在永力色相等等，这个的都很圆满圆满。那他的八种易熟的圆满里面呢，所以他使得他对这个国王啊，非常的有威力。然后呢，他这个甘露皇他做什么呢？他在昼夜四时呢，他都在做什么？从早上起来的刷牙哈，然后穿衣服，然后呢擦那个油啊，怎样子的，都讲的。然后每一个呢都有十件事情都有十个圣德来相配。昼夜啊，就是白天四时晚上四时哈，就是四个时间来做的什么事情。然后这十个事情里面呢，每一件事情都有十圣德，这个我们如果读诵过应该都会很清楚啊。然后他的外德啊，就是这个甘露皇他对外来说呢，他也很有能力，他能够除五步，他呢很有智慧，他会折三成哈。这就是对于他的宰相、他的将帅、他的外交使节，他就是用的人呢，就是非常的得人啊。然后他修善食，他对饮食也很注意哈、啊，他不会啊随便乱吃的哈、啊。他是饮食负责的人，他也很慎重的选择啊。所以不管九德跟二德呢，照结论来说，他重德难施哈、啊。我们讲真阿含就是一二三四五，他这里面讲真数，他说我王哈有一德，那一德呢好像狮子一样，二德像水鸟一样，三德像马一样，四德像鸡一样哈，然后到六那个狗哈有六个德这样子，然后到六以后他就不说了，他就是要讲说乃至我王有二十一德，就是讲真德。然后这个一到二十一呢，他又退回来说，他说他不需要一个国王，他不需要二十一德这么多，他只要三德的话呢，他也能够就是治理国度哈。那三德呢，就是第一个就是能够布施哈，能善分财，周济一切，所以他心量很大，布施。要不然呢，第二个呢就是他宁舍生命，无需狂言，就是这个甘露火王呢，他的言语哈是非常的慎重的。绝对不随便承诺或随便发号命令的啊，宁舍生命哦，他对他语言是很尊重的。然后第三个是勇猛，巨大勇猛，能治渊敌，就是他有这个三德也可以啊。这个里面有一个简述，就是说如果这三个没有办法具足的时候，没有办法具足，只能有一德的话，就是你没有施信勇的话，你只要有一德啊，这里面讲你只要有一德，你也可以统领，也可以做国王，你也可以治理的内外臣服。他这里面的一德是什么？
德，
太厉害了。他说但有一德亦能正化，就是你有大福德的话，你什么都不会，但是你福报够做国王，你就可以让你的这个臣民宰相所有的众生呢都受你的庇佑，只要有一德就可以，就是福德。然后他这里面就合到法上面来说，种种奇魔哈都是终归福德，但是呢譬如我们的佛法八万四千法门终归圣意啊，我们的所有的法门到最后你一定要入实相，入圣第一，这个是讲到最后的，前面讲那么多，到最后讲一个来收回来，展开来可以到无量，到最后可以收回来。在这个王的话他收到福德，那在佛法的话呢就收到圣第一地。那我看到这一个地方的时候呢，我想到这个论语里面，论语孔子他在这个子贡问政当中呢，子贡问政呢就是怎么样来统领，怎么样来施，因为子贡是一个政治家啊，那他就请教他的老师说，我怎么样去
设施，我的政治的这个理念。那孔子就叫他的弟子，他说你的施政有三个最重要，第一个哈，足食，就让老百姓要有饭吃，跟前面那个施很像哈，足食。第二个足兵，就是让他们没有恐惧，你的国防军备也要很好。第三个民信之义，你要让你的百姓呢对你有信任感。这三个来统治国家呢，就是在孔子的理念当中是很重要。子贡也很不错哦，他说哈、哦，我的能力如果没有那么强的话，哦，这三个都不能做得很好的时候，你让我抽一条起来可不可以？哦，我只做两条可不可以啊？三者哦，逼不得已要去一条的话，哪一个要先去掉？啊、哦，足食足兵民信之义，哪一个要先去掉？孔子跟他说，兵，啊、哦，不要军备，不要拿那么多武器了啦，啊、哦，吃饭比较重要，所以把那个钱呢拿来让老百姓的粮食足够，所以兵先去掉。我们如果当弟子要先学子贡啊，子贡再进一步说，那我现在只剩两个，一个是食，一个是民信之义啊，没办法，只剩一条的时候我要去什么？那你们都什么都跟孔子的知音哦啊，孔子说去食，去食哦，他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这是很有名的名句哦，民无信不立。他说你可以死，因为无食嘛就会死啊，但是那个信用是很重要的，你要让人家对你有信任感，没有信任感的话不足以统治大众，因为人家讲你不知道这个国王这个明天可能又不一样了。所以这个是讲到世间法的三个去掉剩一个啊，这个地方呢甘露火王剩到最后，我们不是跟他有相应的地方呢，我们是终归福德或终归圣意哈，所以这个是这个伴有指导的部分，然后有记诵。可听了这个，给他做精神建设以后，善财童子才渐进之问呢，才进去啊，才渐进之问。那渐进之问要刚开始要问的时候，糟糕了，他看到的那个境界简直是不堪入目啊！啊，为什么呢？他看到里面呢、啊，这个简直是暴君呢、啊，那所有的人民呢、啊、都被他呢，不是剥皮的，这又是刺眼睛的，然后呢就丢到雪山里面，然后那些人啊有死没死都还在出大苦声呢、啊，在那非常的苦啊，好像地狱一样，开始呢。见其逆化了，不了身矣啊，他也身矣啊。啊，当他身矣的时候呢，空中就有天啊，就要跟他说：“你不要忘了哦，刚才不是有善友在引导你吗？还有这甘露国王，最重要他是前面的这一个普眼长者给你介绍的哦，他一定是善知识啊，真是逆行啊，有他的用意，你还是去问。”所以呢，他也就是在见到甘露国王。然后甘露王见他以后，就带他到他家正式法界哈，举果令入，就看到他家的种种庄严里面，然后叫他依教修正，告诉他以实显全，这些教化呢，都是其实是他是菩萨，他是前面那个善友有讲说，甘露王其实是菩萨哈，他是显全巧幻化来度化众生，自其所得，所以他的得的。解脱门的名字叫做菩萨如幻解脱法门，菩萨显，所以最主要是告诉善财童子说，其实那一些受苦的众生不是实在的众生，是他变化的，为了教导那些刚强难化不听的，所以要让他恐惧里面他变化这些众生来施行逆化，所以这个是甘露火王呢，他对善财童子的教化。那么通过这个善友的引导，还有空间的小玉，然后他才进入，可见得我们看到这种境界的时候，不生疑也很难啊、哦。第二个呢，我们没有办法辨别，就是说像这种逆行啊、哦、贪嗔痴啊、哦、这个甘露火王是比较嗔的，你要惩罚众生你要发大狠心哦，那这种嗔恨心当中怎么会是佛道，怎么会是善知识？清凉国师说哈，要用贪嗔痴来度化众生，确实可以。
可是一定要大菩萨啊，所以要大菩萨方堪此事。这个大菩萨呢，它有两种，一个是确实他是做贪嗔痴这四事情，他确实去做，他不是变化。像这甘露黄，他是全巧变化，但是也有实在，就是说他看到众生如果不用嗔来度他，在那个本心经里面有讲啊，就是大商主啊，他要杀这个500传人的时候呢，如果不杀他的话，这其他人都会丧命。所以为了救其他的这500商人，然后救这个商主呢，他不要造这个恶罪啊，确实这个菩萨当时他要杀了这个商主啊，他也确实呢要堕地狱啊，所以这个是实行确实去做贪嗔痴，或者是善巧他可以变化呢，就像甘露火王，不管实行跟不管变化呢，都要大菩萨。那大菩萨他要通达非道就是道，就是三毒贪嗔痴就是戒定慧，这个是很深的佛法教义。那我们前面在这个圣热婆罗门的时候已经有一点点这个味道，然后在这个地方的嗔的时候，甘露火王又在这个清凉国师里面他引摄论啊，摄大圣论里面呢，要讲到菩萨说法度众生的时候有四意趣跟四秘密。四秘密就是他很深的义理啊，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知道他的用心度众生的时候啊。四秘密里面哈，第一个令入秘密，第二个相秘密，第三个对治秘密，第四个叫做转变秘密。那这个转变秘密当中啊，怎样绝不奸为奸，善助于颠倒，及烦恼所恼，得罪上菩提。你看，得罪上菩提，这个这一句话，这一句偈，这一首偈背下来，背下来，你背久了，你那个里面的义理就会一直呈现出来。不奸，你绝，你绝了以后，它会变成奸，这个是转变哦。转变秘密嘛，他什么时候转变呢？在里面已经一直在转了啊。善助于颠倒，颠倒，颠倒众生，但是他善助颠倒当中有智慧，你要善助，所以及烦恼所恼啊，对烦恼所恼的当中呢，烦恼里面那个转变会有烦恼当中有大悲啊，所以得罪上菩提。所以如果能够绝不绝为不兼为兼，暂住于颠倒及烦恼所恼的时候呢，你在这种贪嗔痴在这种妄想中能够修禅定的话，得罪上菩提。为什么可以这样转变，转变秘密，这个是里面有不一样的地方啊，所以我们不要一直都是这样，里面有转变，已经变了你还不知道。就好像我们现在在做厨余啊，厨余你倒下去的时候是一些垃圾，它一直在转变转变转变，到后来的时候你们通通都要去抢那个厨余啊，它还没转变的时候没人要滴啊，那变乌乌那鬼料的时候大家好分我一挂，那为什么它有转变？所以善助于颠倒，但是你不要说啊，那叫我尽量颠倒，善助哈，善助哈，那这里面有转变秘密。这里面讲为什么要说明这个清凉国师呢，在说明这个甘露火王他的得的解脱门的名字叫做如幻解脱变化法门啊，如幻解脱就是他的变化，这是度众生的善巧方便。所以业用劫上所属哈，但是化我劫成十亿伤其十亿，这是甘露火王哈。然后在下面呢，就是大光王的难得行，还有不动优婆夷的善法行，然后骗行外道的真实行。后面这三个呢，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可能给各位自己看经文的内容，不是不讲就不重要或不精彩啊。讲课要配合时间啊，那时间到了哈，这个心也可能不在这个地方了，所以我们先说明一下这十行啊。今天讲到十行，再下来就十相、十回向。那这十行是十度，也就是普贤行。那普贤行当中呢，我们在这个一丸微因哈，成大果报当中，我们善用我们其心啊，所以这个也可以看到
整个的修行当中哈，我们前面所说的，虽然文殊菩萨出现在第一跟最后，普贤菩萨出现在最后，然后这个中间的继位修行的这中间，两位菩萨还好像没有出来说法门继位的部分，可是你从根自在主童子哈，后来这两位善知识，他们的本师呢都是跟文殊师利菩萨学的，那可见的文殊师利菩萨啊，都随时哈，乃至于这个普贤菩萨，他随时在护念我们。你们不用收讲义，我最后有一个公案，啊，这个文殊菩萨的护念，我们可以看到说要有因缘，那这个因缘是我们自己本身要去结这个因缘，乃至于前面讲的那福报，你福报你要去修啊。大概在因上我们这要了解一下，因为看到这一次实行有两位文殊菩萨的这个指导，所以我们讲一下文殊菩萨的这个公案。那这个公案大家对他都应该会很熟悉，我们要介绍一个，就是东晋有一个，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有一个东晋陶侃搬砖，如果你是我们的年龄层的话呢，我们那时候教科书上面有这一课啦，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一课，那个陶侃搬砖呢，啊？陶侃呢，他是东晋，其实他跨越西晋到东晋的人，啊，他是一个大将军，掌重兵啊，督八州的军事，然后呢，敬畏三公，而且他是做得非常的功绩哈，赫赫。啊，他其实他年纪很大的时候想退休呢，他的士兵呢都一直请求他不要退休，所以他最后实在是病了以后呢，他才上表请让他退休，然后都来不及回到家，他是死在那个回家的这个舟船上。啊，我们现在要讲的是在这个三宝感通录，这是道玄律师说的，还有清凉山寺上面有记录啊，记录他跟文殊菩萨的这个因缘呢，就是这个陶侃他在广州当广州刺史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南海呢有渔人呢，就是打鱼的，那每天晚上呢，他就看到海边呢，海边有放光啊，所以这个渔人就觉得很奇怪，就去报当地的首府，就报告这个陶侃，那陶侃呢就叫人家去找那个光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派船啊，就是到远远的地方去看那个光出处。他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呢，就看到那个渔船呢，就看到有一尊金像，有一尊金像，就这船这样过去的时候，那个金像自己就趁着那个波，他讲宁波而去船侧，驾着那个波，那个像还不会沉下去，还要跟着波起伏，然后到了那个船的旁边来让他看，说我啦，就是我哈。然后那个渔人呢，就把他呢请到那个船上来看的时候呢，就看到上面呢，上面有刻石，刻什么？这个是阿育王时代所造的文殊师利菩萨像，这个菩萨像，所以他们就把他请回来，然后就报告上级啊，然后就给陶侃。那陶侃呢，最头先他并不太能够深信因果，但是他跟佛法一定有因缘，他曾经做梦，梦过五台山的出家人跟他托钵。啊，传记上记载，我们读书的时候拢无读过这啦，因拢唔甲咱讲这。好，那只说他搬砖头啊，早上搬出去，晚上又搬回来。人家问他干嘛，他说以后要做大事，先呢不能秉断啊，所以啊每天要劳动身体啊，没事也要搬砖啊，而且是搬几百个砖呢、啊、这样。我们读的公案是这样，他不跟我们讲说哈，他做梦梦过五台山的这个出家人跟他托钵，那。但是他也不在意，但是他看到这个了以后呢，他就有瑞相，所以呢他就把这个文殊菩萨像就送到武昌的韩溪寺。而为什么送到武昌的韩溪寺呢？因为他除了广州刺史外，他后来当了江州跟赤州的刺史。我光找这个哈，就要找的要去配对啊。他就是他把他送到，我想为什么他送武昌的韩溪寺？因为这是江他的所在地啊，江州。江州是江西嘛，江西那个地方，然后把他放到韩溪寺当然要供养，但是到后来他想他要在荆州啊，他也是荆州刺史啊，荆州在哪里呢？湖北，所以他就想把这尊菩萨像呢移到湖北那个地方，迁荆州，所以呢他就请人家哦，香花迎香花请哈、哦，就请这个像哈、哦、要过省了嘛，从江西要到湖北去了。
他说这尊菩萨像当初从这个海上的船啊送到这个武昌的时候呢，是给他坐在那个轿子上坐来的啊，从船上请来的时候给他坐轿子哈。那坐轿子的时候呢，四个人就一抬就把他抬起来了哈。现在要把他请过到那个荆州的时候呢，他说加以壮夫数十几十个哈，菩萨说我不爱起啊，就是不动就是了，不动。他说奇怪，怎么突然之间呢变那么重啊？怎么办呢？头那个他是将军呢、啊，他说没关系，用重机械哈、啊，就申请啊这个卡车吊车来哈、啊，就再加那个吊车来牵，吊车来哈、啊，就把除了人数十个人之外，然后再加重机械，然后就把这尊呢、啊、菩萨像请起来了，请起来要送上船啊，送上船要用船运的吧？他一送上船。把这个文殊菩萨一送上船的时候呢，这船就顶了皮啊！这个都是道宣律师讲的哦，你们不要想说我是在讲故事，道宣律师是那个持戒第一的啊。然后所以大家没办法，就说怎么办？船沉下去了，可是菩萨像还在那里啊！啊，陶侃就写了一个公文，说听还本寺，就是回去他原来的地方。他听还本寺，他现在那个准备一边做呢，刚才是十几个人，然后呢那个又重机械来造成的结果，现在听还本寺这个一公文一来的时候呢，数两三人变齐，文殊菩萨又变很轻了，就热齐了，所以就回到武昌的韩溪寺啊，待机阿伟完呢。后来这个是以后哦，是因为陶侃逝世的那一年是慧眼大师出生的那一年，因为他文章写的马上就接，我以为慧眼大师跟陶侃同时，其实没有，就是这个佛像呢，文殊菩萨像就一直在武昌的韩溪寺。后来慧眼大师他听说这个菩萨的这个灵验，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是韩溪寺就不供奉这尊文殊菩萨的，所以他就净福威仪哈，净福威仪迎入庐山。他就是慎重其事的申请跟上表申请，然后请这尊文殊菩萨像要入庐山供养，那了无艰阻，不用很辛苦了，就是很轻松的。这菩萨说他要去庐山了，所以就后来就供奉在庐山的东林寺。到隋朝末年的时候呢，因为战争，就是改朝换代的时候战争很多，那僧众这个寺庙里面的僧众四散，大家都逃难去了。那有一个老出家人啊，老僧啊，已经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那他，我们四散是四散哈，就是有灾难的时候你要离开哈，也要去辞别三宝啊。所以呢，这个老僧呢，他要离开的时候，他就来辞瑞相，他就跟文殊菩萨说哈，我要逃难去了哈，不能在这当侍奉你了。结果这一尊菩萨居然跟他讲，不过他跟他说哈，你年老，你已经那么老了，少年的可以照了，不要紧啦，你太老哈，照尾体的卖照了，年老暂住何得相舍？你不要把我舍掉嘛，你不要把我放下，说你还是住在这里好了。所以文殊菩萨都这么说了，他就住在那个地方。但是住在那个地方有没有遭盗贼呢？有。所以盗贼也来了，听说这个寺庙里面很多金子，所以寺庙千万不要藏金啊。所以呢就抓他，因为寺庙只剩下他了，跟他要金啊，跟他要金子。可是这个出家人说我们里面没有金子，这个那个贼说哈，没有金子就把你烧死，烧死你看你金子要不要拿出来。那这个出家人说烧死也没金子啊，但是拜托一下，你要烧我的时候你不要在大殿里面烧。他说哈，受制死之会且然，不要在寺庙里面烧，你把我带到外面去烧好了。所以这个三宝的那个心念啊，念念在那个地方。那这个贼啊也听他的话，就把他拉到寺庙外面，就要去杀他。那要杀他的时候，这个出家人就跟他说哈，他说我已经70岁了，所以年70啊不负佛教，对佛教呢我觉得我有毕恭毕敬在佛门里面修行，我现在哈碰到这样的因缘呢，你要我的命那没关系啊。他说但是啊，你要杀我的时候你要等一下，你要等一下。你怎么等一下呢？说出家人哈要往生的时候正念很重要，你一定要让我有正念，所以我们两个要有一个暗号哈，是我脖子伸出去的时候就是我有正念的时候，那那个时候你也方便杀嘛。 啊，所以伸颈时啊，脖子伸出去的时候你可以下刀，那个是正面的时候，这个贼也没被他感动，他说好，他说好啊，所以他就看到他脖子一伸出来的时候呢，他就是刀就一刀下去，这个一刀下去的时候，刀没有剁到那个出家人的头，反弹呢、啊，那个刀反弹，弹到这个贼手的心，而且从这个心穿过去哈、啊，出于背啊，就是这个力道多强就出去了、啊。他的这些贼子贼孙呢、啊，看到说惊啊，几个大家都照照皮。但是大家都要跑的时候，本来天气清朗，大家四处要跑的时候，忽然乌云密布啊，所以大家不知道怎么跑，一跑，所有的人呢、啊，通通跑到慧远大师的墓旁边去了。然后跑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乌云密布哈、啊，布雷而绕，就是很多的闪电，很多的雷的时候，这九个人全部被雷打死了。所以啊，从此啊，本来盗贼很乱啊，但是啊，贼赶入庐山啊，这一个像以这个。道宣法师他说哈，这个县他是在唐朝嘛，他说哈，在他在的时候，他说他现在这个像呢，现在是在东林寺的重阁上，所以他还看到这尊像，道宣律师看到这尊像，但是他说在武德宗，我又去查武德宗是什么，武德宗啊，原来是唐高祖的时候呢，有吹大风哈，石门古风啊，就是有很大的风，然后吹这个重阁。所以这个阁呢，北倾，往北倾斜哈，就像巴黎那个斜塔一样，往北倾斜。然后呢，大家呢要把这个塔呢扶正了，没办法，再怎么样扶正都没办法，那怎么办呢？所谓的出家人就请出来，就请山神，他说拜托我们没办法，请你自己把它吹好讲。所以是祈请山神呢，吹令正。所以呢，不久复有大风从北而吹，它本来倾向北边嘛，突然之间呢，又有大风从北边又吹过来，所以这个重阁又变成正的。所以在道宣律师他看到的这个重阁是正的，而且里面有文殊菩萨的阿育王时代刻的文殊菩萨像，那是在唐朝，但是我们现在绝对看不到了，因为唐武宗灭佛的时候，这些一定都是毁坏了啊。那这个是在讲到。文殊菩萨像的这个感应啊，那也是给我们一些信心。虽然时间超过，不过实行都是普贤行当中，从前面的布施感到的果报，一直到后面的逆行甘露果王的转变秘密，里面我们有很多可以学习的。我们下次学会下，阿弥陀佛。